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于朦胧尸体画面曝光，郭遵神危险，背后大佬惊啦。缅甸诈骗园区大规模扩建，使用星链卫星网络。金正恩羞辱中共总理李强，引发热议。中国汽车业内卷严重，京东宣布推出新车。马斯克升揽 V2 完美谢幕，黄仁勋亲送超算。于朦胧的案件到今日已经1个月零5日了，但是热度依然持续攀升。现在全球联署人数从昨日的36万已经飞升至39万人，场内网友的抗争步调一致，揭露真相的信心前所未有那么强大。有网友透露，场内网友已经形成了各个小组，负责各自的任务，有序地进行网络抗争，比如诸葛组鉴别加整合所有情报，应该拔的就拔，应该发的就发。财神组一毛不拔，切断粮草，切枝抵制，盯紧钱袋子。传媒组随时更新，绝不遗漏。集体到位，疯狂上热度，各自发挥，殊途同归。不分主次，终极目标是超说，全民监督。网友纷纷赞叹，好家伙，游击战，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此外，继国内网友自费在大屏幕播放于朦胧影像后，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亦开始投屏于朦胧影像，全天24个钟头，每小时15秒循环播放。不过被要求不允许有任何有争议的内容，并呼吁大家如果有合适的影片可以投稿，时长不能够超过15秒，文字内容和国内保持一致，简单一句话，我是于朦胧。日前在各路网友的努力下，于朦胧遇害的遗照被曝光，一张是上身，可见微侧的头部，左侧面部伤痕累累，似乎已经面目皆非。另一张图片显示两条小腿分别有5、6处疑似被刀割的大块伤痕。由于 YouTube 的限制，我们这里将图片模糊化了。今日有人将于朦胧和女友牵手拥抱的画面上传至网上，证实了于朦胧有女朋友。之前我们爆料于朦胧的那则道别录音，现在看起来可能是真的。她的语气那句你胃不好，要乖乖地吃饭，或者是在这里和自己的女朋友道别。几日前英国灵媒在和于朦胧对话的那则影片里面亦提到，于朦胧透露公司不给他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于朦胧离世后，罕见的是有很多 fans 包括他的恩师都讲述他有托梦给他们讲述被害真相。有中国信神的人士和国外灵媒亦表示，于朦胧有主动和他们沟通讲述真相。最令人震惊的是英国灵媒 T.Y. William， 他在9月11号突然讲到于朦胧的灵魂找他带话，并令灵媒经见遭到侵犯及献祭仪式的全过程，和现在的媒体自媒体曝光的真相惊人地吻合。这位灵媒不是中国人，完全不关注中国的娱乐圈，更不知道于朦胧是谁。他转告广大网友要去于朦胧的微博找他之前的影片，那里有真相，还特意提到于朦胧有一次穿浅色的衣服出席活动，那次之前被侵犯过。但是诡异的是10月13号于朦胧微博突然被清空，直至现在仍然处于无法查看的状态。不过有网友找出之前备份的影片，于朦胧在活动上穿着一身白色衣，但是衣和裤打理得很凌乱，尤其是从表情可以看出心事重重，强装笑面，表情非常牵强。有网友表示，这个可能就是他当日因为被侵犯显得苍白虚弱，却还是硬挤出笑容的影片。 更诡异的是，这位灵媒在三日前传出被威胁，他在13号最新的影片直播中爆料，自己遭遇跨国压力，甚至被要求落架影片和关闭频道，但仍然希望广大 fans 继续为正义而战。他在最新的影片中请大家帮助于朦胧点白蜡烛、点香或者祈福祷告，并提到于朦胧的妈妈和亲人遭到绑架，妈妈已经过世。这次的音档中还提到将有男女演员和歌手发生令人震惊的侵犯事件，吴亦凡将提出上诉，而且很快就会出狱等等。虽然有些超自然现象我们还解释不到，但是于朦胧的案件影响之广，和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亦已经成为各界人士关注的焦点。在为于朦胧和乔任梁的结局发出感慨的同时，有网友提到有两个女艺人做得非常好，一个是赵露思，她感受到自己有危险之后在小红书上疯狂地直播，另外就是郑爽，她在今年亦爆发出一个大新闻，逃出了天娱的魔掌，所以想办法自救非常重要。从种种迹象来看，网络热议郭俊臣可能是下一个受害对象。10月1号，郭俊臣举行28岁生日直播，工作人员为他准备了怪异的血红色5粒寿桃造型的蛋糕，网友认为他似乎在发出求救信号。郭俊臣在影片中惊呼，这个是我的生日蛋糕吗？救命啊，我真的服了，不希望我过生日。他说这个蛋糕是冻的，今日我一日没吃饭，这个蛋糕真是寒气逼人啊。没吃饭这句话刚好和于朦胧之前在后期直播的时候的讲法相同，网传那个是献祭之前净身的准备，令外界为他抹一额汗。有网友爆料说，听讲保护伞指背后高层大佬最近怕了，他想不到海外媒体持续报道，他控制不到海外媒体，其实顶帽指警察是想立案的，但保护伞阻止立案。我们不要针对这顶帽指的是警察，我们要打破伞指中共高层。网友提醒12337，这个号码很有用，在网上讲100句话不如打一次电话，在无声的地方听惊雷，大家不沉默不放弃，坏人就会怕。卫星图像显示，位于泰国缅甸边境的妙雅底诈骗园区经历当局扫荡后正快速扩建，并且大规模使用马斯克的星链卫星网络。今年2月，中国、泰国和缅甸当局施压，要求跟随泰国缅甸边境的妙雅底诈骗园区释放约7000人，其中大部分是中国公民，但泰国警官透露仍然有超过10万人被囚禁在园区内。这些以诈骗闻名的园区多数由中国犯罪集团和缅甸民兵合作经营。据法新社报道，打击行动后只是几个礼拜，多个园区死灰复燃，开始大规模扩建，新建筑物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最新的卫星图像和无人机影片显示，泰国切断网络和电力后，戒备森严的诈骗园区屋顶上很快出现成群的接收星链服务的蝶形天线，其中臭名昭著的 KK 诈骗园区一个屋顶上就有近80个星链接收器。根据亚太网络资讯中心的数据，从7月3号至10月1号，星链服务已经成为缅甸最大的网络供应商。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表示，他们已经收到缅甸诈骗园区使用星链服务的消息，将考虑传唤星链服务的老板马斯克出席听证会。美国网络犯罪检察官魏斯特表示，打击行动后的建设热潮令人咋舌。卫星图像显示，27个亚妙底诈骗中心，很多园区都有办公室和宿舍大楼拔地而起。KK 园区在7个月内新增一整个区域，主要入口安检站亦大幅扩建，至少5个横跨湄公河的新渡口出现，从泰国边境通往园区。今年9月，美国对东南亚网络诈骗集团实施制裁，被制裁的目标有9个位于缅甸妙雅底镇水沟谷，中国犯罪头目佘志刚等人亦被纳入制裁名单。 华盛顿话，呢啲诈骗中心利用强迫劳动同暴力，从美国人嗰度窃取咗上百亿美元。中共总理李强十月九号至十一号访问北韩，遭到金正恩当众羞辱，特别是金正恩手插口袋送别李强的一幕引发热议。在北韩劳动党成立80周年之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十月九号抵达平壤，对北韩进行了为期两日的访问，但他在金正恩面前似乎遭到刻意的冷落。日前网络流出的一段影片显示，李强结束访问准备回国的时候，似乎同金正恩告别，而金正恩却将手插在袋里面，不断扭头同下属讲话，直到最后先朝住李强微微点了一下头，但全程板住面，冇俾李强一丝笑容。反观李强企在金正恩面前双手下垂，似乎在等待金正恩训话。当李强坐车离开的时候，向金正恩挥手告别，金正恩只是简单挥了一下手就转身离去。上述画面在海外持续引发热议，有网民说金正恩的表情手势完全是不耐烦应付的样子，挥手道别的时候都不正眼看一下总理。世风日下，估计堂堂一个大国的总理被这样羞辱，可悲啊。在海外 X 平台上有网友说，当初大明使者去到北韩，前呼后拥，鼻是朝天的，国王都必须恭迎。现在东大国力强盛，却对一营弱而又唯唯诺诺，成何体统，丢人现眼。大国总理在黑衣大佬面前装孙子，亦有网友认为，在中共残酷的权力斗争之下，金正恩对李强的故意冷落，可能无意中会对李强起到保护作用，使他回国后不被算计。如果真是按照高规格来接待李强，很可能会害了李强。有网友举例，当年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葵夫人王光美访问印尼的时候，受到国家元首待遇，但之后没多久文化大革命爆发，刘少奇被迫害惨死。中国电动车产能严重过剩，内卷和价格战已经进入第三年，而且没有好转的迹象。10月14号在东京双十一节惊喜开放日上，京东汽车宣布联合宁德时代旗下的时代电服和广汽集团共同推出一款新车。根据规划，这款车将在京东双十一期间正式发布，并在京东平台独家销售。界面新闻从京东集团获悉，官方将在10月底陆续开放内测版、大众版试驾活动。11月9号新车正式官宣发布，多家媒体猜测京东可能要正式进军汽车业，下场造车并将推出京东品牌的汽车。京东回应科创板日报称，这款新车是三方联合推出，京东主要提供用户消费、洞察和独家销售，不直接涉及制造环节。尽管京东做出回应，标签是京东造车的话题仍然冲上微博热搜。汽车测评师微博大 V 一只小西测评表示，惊了，京东这次居然宣布要造车了，宁德时代出电池，京东帮忙卖和维护，贴个牌，据讲双十一就上市了，真是所有厂商都在这造车，都在造车市场内卷了。网友跟帖说，雷军是自己造车，京东是贴牌和华为一样，这个赛道不是早就饱和了吗？公开信息显示，2018年京东上线整车交易平台，2021年成立汽车事业部，2022年京车会升级为京东养车，覆盖汽车配件销售和线下维保。2023年京东汽车事业部独立，之前2021年京东和天际汽车推出精选好车系列，首款定制车型 ME5 Plus 上线京东平台销售，然而线上的声量未能转化为销量，彼时京东官方旗舰店的 ME5 几乎没人落单，交付体系和服务能力亦没有建立起来。
中南海气氛紧张，边个喐咗习家族利益？ 于朦胧案集下令封禁，百姓彻底觉醒，美中新战场，中远十六亿危机，台湾团结力令中共忌讳，美国高级智库顾问泄密，揭中共渗透内幕。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目前距离中共24届四中全会不够一个星期，北京政坛、商界和网络舆论场同时出现了罕见的三重以上变动，金融圈震荡，网络民情沸腾，军方人士再起风波。这些信号正令外界高度关注，中共高层内部是不是正酝酿一场大的风暴呢？首先来看看企业界的突发事件。10月13号，地产巨头万科突然在港交所公告，董事长新杰提交辞呈，而就在公告前几个星期，他已经在深圳一场会议上被带走调查，到现在失去联络超过20日了。消息一出，市场震惊。更令人关注的是，万科前总裁祝九盛亦在14号被证实遭刑事拘留，两名高层几乎同一时间出事，引发舆论猜测。这宗事件可能不单只是企业内部问题。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万科的大股东深圳地铁早年曾同中共最高层家族成员齐乔乔、邓家贵共同参与地产项目。相关合作报道当年曾出现在新华社和南方日报，随后被删除。有评论认为，这次万科事件在四中全会召开前被突然披露，意味权力斗争已经伸展到资本层面了。与此同时，网络上出现了另一场情绪风暴。一首名为《没出息》的丧歌，10月以来在大陆各大平台爆红，播放量破亿，成为年轻人集体自嘲的文化符号。歌曲的原话其实出自台湾立法委员黄世坚在议会上劳斥官员的金句，被大陆音乐人改编成电子 rap 版本后，意外引发全民共鸣。从中中融融到连滚带爬，歌词讲中了无数人被压抑的现实感。有意思的是，这首歌并没有被中共网信办封禁，反而被一些官方媒体转发抄作，凤凰网、重庆日报等官方媒体还出面捧场。但黄世坚的政治光谱是非常反共的，中共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就非常耐人寻味了。四中全会前，中共从政治外交到经济领域再到舆论场都呈现出不少的乱象。这首歌不单只唱出大陆普通人的心酸，还讲中了时代的痛处，堪称目前中国人的苦难心声。大学毕业即失业，职场内竞争激烈，35岁魔咒，教育、医疗、住屋这三座大山压顶，养老焦虑，一生本来应该好优雅，但总是搞到自己在困境入面。网友直接敢说，这个不是一首歌，是我的日记。歌曲引发了大陆牛马对中共统治下目前社会的控诉，从躺平直接更换跑道，到自嘲式人间清醒模式，没出息。没出息这首歌代入感很强，网友的脑都打开了，网络上出现很多带入不同主题的演唱版本。习近平版的没出息或能成为这首万能歌曲的皇冠版，而政治层面更大的重头戏即将上演。中共20届四中全会将在10月20号至23号在北京召开，按照官方媒体讲法，大会将讨论十五五规划，但大纪元等海外媒体认为，真正焦点其实在人事布局，尤其是军委系统。过去一年，中共军中多位高层被查，包括前防长李尚福、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等人。军委原本七名委员，现在据称只是剩翻三四人仍然在岗位。评论认为，军中内部要求更换军委主席的声音正在上升，习近平可能面临卸任军委主席的压力。有分析指出，中共一贯强调党指挥枪，军委主席一旦变动， 党魁地位亦会动摇，四中全会能不能够维持到现有权力平衡，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近日随着于朦胧案的日益发酵，旅居海外的大陆80年代著名女演员张晓敏向于朦胧涉案人之一大陆导演程青松了解情况。程青松向他申冤，说自己并不在现场。张晓敏还披露，因为案发之后传闻涉及到习近平，所以习近平第一时间对于朦胧案下了封口令。出身大陆红色家庭的媒体人张晓敏曾经同刘晓庆同级红极一时的女演员，她曾在23岁时出演川岛芳子令观众铭记，之后激流勇退，随家人来到加拿大继续打拼，并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学院。张晓敏表示，她和程青松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同学，后来亦是同事，虽然多年来没有联络，但当知道于朦胧案涉及程青松之后，他亲自同程青松本人联系了解情况。张晓敏在节目中透露，程青松不单止反复声明他不认识于朦胧，还说自己当时不在案发现场，而在另一间酒店吃饭，而被广传的程青松发的好吃贴文，他辩解是有人造假的。不过有网友留言给张晓敏说，你睇到嘅係程青松其他人嘅评论区发嘅好吃。呢位网友仲话佢自己曾经亲自点入去睇过。之前有网友提出艺人乔任梁九年前猝死时，程青松亦发过好吃，之后又删文，同呢一次类似，怀疑好吃係个暗号，好似喺度传递已经处理完某事嘅信号。张晓敏仲透露，为什么大陆网络会对于朦胧案严密封锁呢？甚至纳入清网活动。他得到的确实消息说，这个一开始因为有人提到了习近平，所以是习近平从一开始就下令不要再在网上再散播这个言论。他还提到，现在大家怀疑的程青松和另外几个在场的人都是被拿出来转移大众的视线，实际上背后还有更大的黑幕。张晓敏在节目中表示，对于朦胧去世他感到非常惋惜，他相信真相总有一日会水落石出。他说他转述程青松的原话并不代表他认同是真定是假，但必须要还于朦胧一个公道。他亦非常佩服那一些一直在追求真相的民众，他和那些勇于在网上发表可能会被封禁的人是一条心，是站在一起的。而在外界聚焦多间美术馆同田海蓉约程青松在北京宝格丽酒店聚餐之际，多年前于朦胧为宝格丽拍摄的一辑相片亦在网上流传。北京宝格丽酒店被卷入于朦胧案，是因为多个网友来源反映，9月10号案发当晚，有人在北京宝格丽酒店听见疑似于朦胧哀号的声音，听起来非常凄厉，亦有影片拍到事发现场宝格丽酒店特有的星形图案。事发后，多名中国网友爆料说，宝格丽酒店停业了3日，关门清理，还很快将涉事房间拆了，而且监控影片的画面亦被全面销毁，酒店还要内部员工禁声。另外，资本女大佬田海蓉和导演程青松互怼的闹剧亦引发网友的关注。根据田海蓉在微博的声明，9月10号两人当晚的食饭地点亦是北京宝格丽酒店。随着事件发酵，北京宝格丽酒店 Google 评论区遭大量网友洗版，一度出现只能活到37岁等负面评论，导致这间酒店评分暴跌。外界关注的是，北京宝格丽酒店还有附属的一间造型诡异摆满晒三个形的启号美术馆。美术馆和酒店之间有地下通道，启号美术馆被传亦涉及于朦胧案。这间艺术馆地上三层地下四层，在2016年兴建好之后一直空置， 直到2024年才办了第一个展览，名叫灵蛇艺术展，设计好诡异，而蛇正是习近平的生肖。近日盛传于朦胧生前遭受长时间监禁和虐待，并被多次转移地点，涉案地点据说包括北京宝格丽酒店和双轮的启浩艺术馆、红砖美术馆以及798艺术馆。目前随着于朦胧坠楼案背后黑幕不断被揭开，引发了大量中国民众震惊，从中认清真正清醒过来，所以陆续有好多人在海外退党网站发表三退声明，宣布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其中一位署名待业青年 W 发表了他的退党声明，他在声明中说，从初中接触政治课本开始，我就在思考，如果人人都不用背那些乱噏出来的长篇大论，不知道可以悭回多少时间和精力。当年为了找工而去入那些组织，现在想起连李克强这样的高官都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死得不明不白，如果我真的找到同党有关的工作，岂不是会死得比李克强更惨？或者上天可怜我，见我没有做一些残害良知的事，只是按照他们的要求写过些废话连篇的思想报告，现在我可以能挨立马做回个正常人，希望他尽快下台。观众朋友，随着于朦胧案背后的黑幕逐渐披露，高层管制越来越严密，就事件你怎么看呢？如果你认为会真相大白，请选择 A。 如果你认为中共治下黑幕暂时不会完全被揭开，请选择 B。于朦胧案是导火线，会有越来越多世人觉醒，咁就会解体中共，请选择 C。 欢迎你在评论区发表你的睇法。最新消息，美国从10月14号起正式对中国及其他相关海运公司征收新的港口费用，从节庆玩具到原油运输全覆盖。这个标志着中美贸易战正在开辟新战场，公海航运预计将对全球物流和航运成本造成实质冲击。业界分析师普遍预期，中国远洋运输集团，亦就是中远集团，可能成为这一轮新收费的最大受害者。专家预计2026年全球海运相关费用总额可能高达32亿美元，其中中远集团就要承担近一半，约16亿美元。面对美方行动，中国上个星期很快反击，宣布对美国船只征收船只特别港务费，大增式收费机制，从每净吨人民币400元起步，到2028年将增至1120元。杰富瑞证券分析师诺克塔指出，这一轮对等收费将影响全球船队中约 13% 的原油海轮和 11% 的货柜船，对航运企业长期成本压力巨大。他警告，这一种针锋相对的措施可能引发全球航运格局的重大扭曲。总部在典雅的 Exclusive Shipbrokers Inc. 亦指出，美中双方将贸易和环保政策作为武器，航运业已经不再是中立通道，而是成为战略竞争的新战场。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川普之前曾表示，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加征 100% 的关税，同时警告支持国际海事组织减排计划的国家可能面临制裁或港口禁令。从节庆玩具到原油运输，美中的海运对抗正在升级，全球物流链的未来亦因为咁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关注这场贸易和战略交织的海运风暴。台湾光复乡爆发灾情到现在已经三个星期了，救灾行动仍在进行，已经有超过50万人次自发前往支援，这个数字还在持续上升。这股民间善的力量不单止温暖了灾区，亦意外打乱了中共的统战打算。自国庆年假结束后，义工依旧不放假，聚集在花莲清理家园和重建生活。 目前主要工作是清理长达30公里的排水沟，确保水流畅通。灾区最需要的已经从铲变成了耕了，义工带着清沟耕清理污泥，帮助居民尽快恢复安全生活。来自海外的环境科学家和留学生亦加入了救援行列。救灾现场好感人，一名17岁的高中生连续两次假期赶到灾区，帮助居民从满屋泥水中找回祖先神主牌，而一位细路女每日为路过的军队叔叔加油打气，甚至被一名士官长亲手戴上军帽，温暖的画面感动了无数人。这位士官长后来因为善举受到陆军第十军团表扬，企业界亦积极参与，被称为竹北吊车大王的胡汉染亲自揸车送物资支援灾区。遗憾的是，桃园挖土机老板林鸿森在救灾中不慎受伤，引发败血症过世。总统赖清德亲自吊唁，政府亦宣布为所有义工提供免费保险。根据统计，出入光复乡的铲泥义工人数已经超过50万人，这个不包括自己揸车去，而且人数还在增加。这次超过50万人的铲泥义工大军，展现出台湾民众的韧性和凝聚力，远超中共预期。香港学者林和立指出，中共曾计划用潜艇封锁台湾，迫使投降，但这次民间力量令统战和深战策略面临重大挑战。同时，这个亦展现出台湾人强大的道德观和互助精神，对中共的渗透起到阻碍作用。这场救灾行动不单止拯救了花莲灾民，更令大家看到人性同善与义成为全民共鸣的暖心力量。台北101亦在国庆夜用灯光、烟花和无人机向铲泥义工致敬。下面带来一条震惊华盛顿的重磅新闻。10月14号，美国司法部指控一名华盛顿智库研究员非法保留机密文件，并同中共官员会面。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高级顾问泰里斯 Ashley Tallis 因涉嫌非法持有机密文件并同中共官员会面被联邦起诉。控方指出，这宗事件直接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司法部透露，64岁的泰里斯长期担任国务院和国防部顾问，拥有接触最高机密信息的权限。他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南亚项目的高级研究员，亦曾是小布殊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特别助理。他从2001年起就开始为国务院工作，多年来在美印中对话圈非常活跃。控方文件显示，泰利斯自2023年以来反复从安全地点复制机密文件，包括美国空军军用飞机能力资料和敏感外交文件，总计超过1000页，部分文件标注最高机密。更令人震惊的是，他多次和中共官员会面。2022年9月，他在维珍尼亚州的一间餐厅手持公民信封和中共官员接触。2023年4月，他在餐厅晚餐期间讨论中医关系和新兴技术。同年9月还收到中共官员的礼品袋。据维珍尼亚州东区联邦检察官哈里根办公室透露，泰里斯已经被捕并被刑事起诉，若罪名成立将面临最高10年监禁、25万美元罚款和财产没收。控方强调，这件案事实清楚，法律依据明确，我们将确保正义得到彰显。泰里斯在印度孟买出生，在孟买圣泽韦尔学院毕业，并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他的学术著作在华盛顿、新德里和北京都有广泛影响。这一指控消息很快震动了美国智库和外交界，亦引发外交关注高层顾问泄密的潜在风险。这宗案件正在继续调查，联邦法官将在量刑指南和其他法定因素下裁定最终刑罚。
锦涛之子曾锋、张又侠莫权策长官媒反常，胡锡进高调哀叹，或是高层内斗。于朦胧案挖出798美术馆人体塑化技术主谋，黑龙江鸡西惊现万元房，贵阳男当街抱走细路仔，被拉派出所拒绝立案。近期前总书记胡锦涛的仔胡海峰频密亮相，官方媒体在报道中突出他反常行为，引发了外界关注。分析认为，四中全会会不会有高层重组，胡海峰可能在这一轮重组中进入中央委员会，不排除直接升任政治局委员。亦有分析认为，元老抬出胡海峰是想要展示大局在握。10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高质量完成14-5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出席者包括民政部部长陆志远、副部长李常官、副部长胡海峰、副部长刘振国。胡海峰在报道中被突出，风头盖过了其上司。旅美政论家陈破空在自媒体分析，党魁习近平在20大强行将胡锦涛架离会场，已变成他一个政治硬伤。他的另一个硬伤是将前总理李克强干掉，所以胡海峰高调亮相的第一个含义，习近平就是给一个讲法，讨好一下胡锦涛。第二层含义，习近平可能在四中全会前觉得危机，要同胡锦涛达成妥协，就算是名义上的权力让权不让位，一直过渡到21大作为交换，习同意提拔胡锦涛的仔胡海峰，这个可能是习近平的一个政治算计。第三层含义，四中全会可能有变动重组，根据南华早报讲法，中央委员会改组，由习近平亲自提拔的官员和上将大量消失，中共军队的上将几乎集体消失，中央委员亦会消失46人，大量空缺需要填补。陈破空推测，胡海峰可能在这一轮高层重组中进入中央委员会，如果他是鲤鱼跳龙门，不排除直接升任政治局委员。如果中共内部有此剧变，不排除胡海峰会进入到接班人序列。习近平是50后，照道理应该让给60后的胡春华、陈吉宁、丁薛祥这一批人，胡海峰属于70后，他很可能成为胡春华、陈吉宁、丁薛祥之后另一代接班人。所以陈破空认为，胡海峰不单只是中共高层政治斗争的一个风向标，亦是权力斗争的风向标，更可以说是四中全会的风向标。时事评论员金涛拍暗撰文指出，上任快2年的胡海峰首次大出风头，可以说是为跻身正部级做足了功夫。金涛拍暗认为，胡海峰有可能在2026年1月以后晋升正省级。时事评论员唐靖远认为，随着四中全会即将来到，元老亦意识到必须逐步地释放出更明确的信号，从党媒集体狂捧胡海峰，可以清楚地看到胡海峰背后的元老派和胡锦涛密切相关，这个实际上是在度捧胡锦涛。这种高调报道显然是要释放元老帮依然控告大家稍安无躁的一种维稳信号，他们是在度展示大局在握。另外，根据唐靖远获得的可靠消息，张又侠亦没有放松，他现在是白天在81大楼办公，晚上在北京西山的战时指挥中心落脚，整个处于战时状态，可以用时刻戒备、随时准备作战来形容。以张又侠的处境，他根本不敢将所有筹码压在元老身上，尤其胡锦涛等人仲存在一心想要保党。受团结的背景下，张又侠必须要自己有最坏的打算。13号上午，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了全球妇女峰会开幕礼，并发表讲话， 但是官方媒体报道给了习近平的时间少了，淡化了习的所为，没有入场特写，走路只是比远镜，亦能看得出走路药房。当日习除了参加峰会外，并没有见其他政要，由此时事评论员梅凌霜判断习近平身体不得了，间接讲明习在权力的争夺中依然处于下风，控局者并不想在四中全会前加大习的地位。人到中年最怕就是这个高那个高，日日担心身体出了什么毛病。不要急，由著名自媒体人江峰代言的代谢宝就是帮助你身体轻松调理的好伙伴，它是天然草本配方，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的东西，吃了安心，用了放心。简单讲，代谢宝就是帮你身体按了一个加速键，该排的排出去，该调的调顺畅，整个人轻松晒，气息都跟着好起身。养生啊，讲究是个顺，代谢顺了，人就不容易出大毛病，不要等问题大了先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买一份保险给未来。代谢宝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快啲上健康520网站立即购买啦。
代谢宝给我感觉更有精神。
中共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呼吁推动对互联网发声需要宽松态度。外界认为在四中全会前抛出这个敏感话题有含沙射影之嫌，或对应四中全会前中共内斗升级的趋势。胡锡进13号在个人微博发表文章说，好多人而家在社交媒体上发声越来越谨慎，或者索性不发。明星、体制内的人士、大学老师、民营企业高层或中层皆是，选择能少讲就少讲。他认为这个是公共信息领域的一个损失。讲到为何出现这种情况，胡锡进称是社会容忍度变低所致，在网上的发声可能会被自己造成麻烦，甚至牵连工作单位。胡锡进进一步指出，第一是互联网的整体氛围越来越严厉，一旦被捉好可能被上纲上线，没了工作。无论是体制内的公职人员、大学老师，亦或是民营企业中高层，边个都难以承受这种风险。为此，胡锡进认为推动对互联网的发声，社会管制要宽松。胡锡进的这番言论引发了网民热烈讨论，不少网民批评胡锡进是贼喊捉贼，在体制内专门靠审查言论混饭食的胡锡进居然高叫要宽松，好幽默。另一方面，还有网友表示怀疑胡锡进这次到底是难得的讲了人话，还是又在这里配合上演一场新的大明大方呢？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分析指出，胡锡进属于前朝人物，他并不是现在中共宣传大佬蔡奇的亲信。胡锡进这番话显然符合他向来小骂帮大忙的手段，只是和稀泥，但在四中全会前抛出这些话题仍是敏感动作，有含沙射影之嫌。可能高层有人好嬲，但胡锡进又有自己的靠山，他敢于这样说，或对应了四中全会前中共内斗升级的趋势。旅美中国企业家胡力任在 X 平台上表示，目前习近平对舆论的管制已经达到过去40年来的最高强度，他正依托庞大的数据体系为全国每个公民建立数字化政治档案，达到全面监控。这种数字极权的管控比毛时代依靠人际举报和细分定位的控制更为严密，甚至连中共体制内著名的喉舌人物胡锡进亦在这种高压环境下发出鸣冤的声音。中国37岁男星于朦胧离奇坠楼案持续发酵，牵出好多内幕。近日网友挖出 北京798美术馆是囚禁于朦胧现场之一，而该美术馆的人体组织等展览品令人联想到当年中国美女主播张伟杰的离奇失踪事件。网上传出消息指于朦胧生前遭受长时间监禁和虐待，并被多次转移地点，其中北京的宝格丽酒店和双轮的启浩艺术馆、红砖美术馆及798艺术馆都被怀疑是囚禁地点，三家艺术馆都展出可疑的作品。网上传出的图片显示，如798艺术馆展览的多样展品有疑似人体标本、人体四肢残骸、人皮制成的服装，那这些人体从哪里来的呢？边个拥有这些加工技术呢？边个能制作这些标本呢？网友爆料，其中有一具的人头骨轮廓和九年前遇害的歌手乔任梁极为相似，所以网友担心于朦胧被造成标本用于展览，亦令人想起当年元大连电视台美女主播张伟杰离奇失踪事件。张伟杰是太阳雨节目的主持人，不过年轻貌美的他在事业巅峰时期1998年失踪，当时怀有8个月的身孕。张伟杰被指是时任大连市市长薄熙来的情妇之一。有消息指出，薄熙来的妻子因为妒忌设局害了他，并将他塑化成标本展览。1999年8月，中国第一家人体加工厂哈根斯生物塑化公司在大连成立，薄熙来亲手特批。薄熙来夫妇是器官贩卖、人体加工的主谋。近期中国社交平台一则东北西鸡楼价153元一平方的影片引发广泛关注和评论，话题冲上热搜。影片博主在黑龙江省鸡西市衡山区看房，了解到一套65平方米的二手房挂牌总价10000元就可以成交。从影片内容看，上述房源在一处步梯屋苑的楼顶，总高6层，屋苑内部环境较为整洁，设有可供休闲运动的小广场，亦配备有健身器材，旁边有医院。步行上到6楼可以看到每层为3户，房屋内部拆过墙漆，部分贴有瓷砖、暖气、水电、马桶、洗手池等安装齐全，为一室一厅一卫户型，南北通透。按照影片里边的房东讲法，房屋最低总价为10000元，面积为65平方米，折合单价约153元一平方。九月数据显示，二手房楼价已连跌41个月。早在几年前，位于黑龙江北部的资源型城市鹤岗就因经济跌入谷底，楼价跌到白菜价，好多人往往花上几万元人民币就可以买到一套公寓。现在这个现象已远不止一个鹤岗，在距离北京约100公里的张家口市，60000元就可以买到一套建筑面积60平方米、2室1厅的房屋。继万元房出现之后，中国楼价仲会继续往下跌吗？时事评论员袁斌认为仲会跌，因为中国城镇化率已超过66%，人均住屋43平方米，人口老化严重，人口断崖式下跌，导致年轻购房的群体锐减5600万。在不久的将来，诸多3、4线城市，尤其是经济落后的3、4线城市，那些地段不好的住房很可能几千几百都卖不出去，甚至白送都没人要。近期贵州贵阳市一对夫妇从陌生男子手上夺回家人，当地公安第二日就将该男放了。受害人的家长在网上控诉当地公安包庇罪犯，引发舆论关注。网上一段监控影片显示，6号贵阳白云区一个社区晚上，两个小孩正在街边玩，一名黑衣男子假装打手机，一直都在附近游荡， 并两次试图接近细路仔，第二次突然抱起咗比较细嘅细路仔就跑，两名家长跟住紧追。家长邱女士告诉当地媒体，六号晚上自己同邻居喺度倾偈，冇想到有陌生男子抱走自己嘅子女。佢睇到后连忙追过去，质问该男子为乜嘢咁做，对方唔回答，转身就走。佢就继续追，拦住佢。对方就系坚持唔松手，同佢抢。呢、这个时候，自己丈夫亦赶咗过嚟，同陌生男子扭打在一起，子女先被抢翻。邱女士仲控诉话，佢哋最后合力将该男子扭送到辖区燕山红派出所，冇想到派出所第二日就将人放咗，并告诉家长话不予立案，理由系冇犯罪事实。佢仲透露九号。涉案男子竟然带住几个人到佢家门口游荡，并对佢进行恐吓。据了解，贵州、安徽、四川、河南等地历来是人口贩卖比较严重的地区，当地公安经常被揭露包庇人口贩卖者。近年来，中国活杂器官越来越猖獗，好多人怀疑大陆青少年密集失踪可能同活杂罪恶有关，并质疑人口贩卖是不是涉及官匪勾结。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讲，近年来妇女细路仔丢失，大中小学生失踪数量惊人。中国民政部发表中国走失人口白皮书报告，2016年失踪人口394万，在疫情监控非常严格的2020年全年失踪人口达到100多万，现在中国将神州大地变成为人间地狱，每个中国人都生活处于危险状态，特别是中共操控整个国家机器和资源，在全国活杂法轮功学员器官，这场罪恶持续了26年还在进行中，而且活杂罪恶已经伸展到全社会。前沈阳军医院医生郑智10号对新唐人披露，中国存在特工器官一说，中国现在就是在处级以上这种级别上都可以按照他身体血型去取一个肾脏，现在在网上可以查到，在中国从北到南，从哈尔滨、沈阳一直到天津、北京、上海、广州，这些换身体零件中心还有军队、武警、公安医院，他们都做人体换器官零件，已经有明码实价，就是脏器多少钱，肝脏多少钱。郑智透露，北京航天系统某医院地下室就关注法轮功学员，护士坐专用电梯下来等住器官，在地下室里面有一组人取器官，之后护士拿住这个还带住人体体温的脏器，坐住电梯尽快送到楼上手术室，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于朦胧离奇坠楼案一直延续整个月，热度不减，海内外网友仍在深挖背后的人员和势力，最新舆论焦点转向北京宝格丽酒店、喜好艺术馆、红砖美术馆以及798艺术馆，现在又挖出案件的嫌疑人极光光可能涉嫌器官摘取事件，另外网络又挖出两名歌手疑似卷入。知名时政博主李牧阳在节目中表示，有网友向他爆料称，于朦胧案主要嫌疑人极光光，亦就是李明，是李鹏的孙，出生于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网友还查到他的出生日期、身份证、手机号码等重要资料。网友爆料，仅在湖南一个省，极光光的名下就有677家公司。如果没有足够硬的背景，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而更惊人的是，据讲臭名昭著的双眼医院亦在他的名下。众所周知，实习医生罗瑞宇就是因为举报双眼医院有器官盗取的证据而被坠楼的。 呢家医院涉及大规模邪恶勾当，为咗保持公体新鲜度，佢哋甚至喺楼顶建咗停机坪。X 推主新闻调查亦发帖话，极光光就系湖南湘雅医院嘅股东，并且推测此人可能控制年轻艺人，然后喺医院里边秘密进行手术，摘器官牟利。于朦胧被害后，亦有可能被送到呢度。而李牧阳先生喺节目中讲，这个是否亦讲明罗瑞宇亦系死喺李明极光光嘅手上呢？有几多人命丧中共之手呢？李牧阳仲提到涉案嫌疑人之一嘅新奇父亲新杰亦开始出事啦。上个月被中纪委带走，而目前万科股份有限公司发咗公告，话收到咗新杰提交嘅书面辞职报告。而呢个系因为上个月新杰被中纪委带走扣留喺北京，而家系公告啦。这个是否系中共喺度揾替罪羊，仲系恶人遭报呢？大家系点样睇？请喺下边留言。与此同时，随住舆论继续发酵，网传参与于朦胧案嘅人越挖越多，大陆新生代歌手吴耀涛以及同公司歌手兼作词作曲人周品亦被卷入。据阿波罗嘅消息，于朦胧去世前曾经安排一场个人摄影展，叫做《未完成的边界》，计划在9月6到9月12号正式展出。于朦胧早在6月6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宣传这一场摄影展，并在北京798艺术馆拍下打卡照，但在他出事后，贴文和照片全部被删除，没有人看过展览的场景。而外界普遍怀疑这个798艺术馆就是第一作案现场，但巧合的是，另一名隶属发霉骨子旗下歌手吴耀涛亦在展览开幕当日9月6号在高德地图打卡推荐这个地点。他还贴文称停车方便，门票好便宜，同时贴出一组血腥的照片。根据线索，吴耀涛是武清区发霉骨子文化传播公司旗下的艺人，吴耀涛的老板是周品，本名叫周以哲，于朦胧的经纪人杜强亦是这家公司高管。而周品曾在于朦胧出道初期为他量身打造歌曲，亦有网友怀疑于朦胧坠楼时身上的两块劳力士亦有可能是周品的所有物，因为周品曾晒过自己的收藏，网友发现其中的劳力士和于朦胧离世时出现的绿水鬼劳力士雷同。另外，这个周品在于朦胧身亡消息曝光后，又在社群平台发文一擎落万物生，令到不少网友质疑指是于朦胧事件。最诡异的是，就在于朦胧去世后，吴耀涛发布了一首新歌，引发外界猜想。歌词提到，只是一场买卖，没有任何意外，被设计的人生和安排，也许是身不由己，心甘情愿走入那陷阱，没有理由，只是逢场作戏，被困在了原地，相信一切轨迹早已注定，不会有其他的凶手，让我们演完这场戏。这些歌词被人哋猜疑是否在度影射于朦胧遇害是被设计好的。网友特意加了对歌词的分析，中共治下，中国人真是可以讲是处处深处险境，老百姓已经到了绝望崩溃的边缘，各种社会问题积压，宪宗事件频传。在10月11号全重庆出了大事，一个银行行长开车撞人，伤亡十几人。据讲，一名40几岁的男子到派出所为母亲开离世证明，将车停在非停车位上。男子出来后发现车被锁，再加上他的事情可能没办成，于是情绪崩溃，他上车踩油门，然后开始驾车冲撞人群。当时四个人就丧命，网民惊叹宪宗都到行长级别了。今日的快报就到这里，多谢大家支持， 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
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